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平台 FM 10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盈盈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是你 一切都不重要，你让我感觉到好骄傲。
FM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好久以前的歌曲，孙耀威所唱的认识你真好。不过呢，今天呢又碰到台风的县市或者是民众，可能就不会觉得认识台风会太高兴哦，因为哇，这个台风虽然感觉它是轻度哈，接中度，但是它的风力很大耶，而且它没有经过中央山脉，它没有碰到这样中央山脉，所以呢，它的整个暴风圈啊，整个它的一个组织都没有被破坏，所以哇，今天呢被它扫到的地方。风大雨强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其实这个台风杨柳，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说到，它今天其实就是会在台湾哦，花莲、台东这边登陆。那今天在这个台东这边登陆之后呢，也的确让这个包括台东啊、兰屿啊，这很多的那刮起了17级的强风。那气象局说哈，其实这个杨柳台风，它是在今天下午点钟的，是在台东县的太麻里登陆哦。是这个台风，它因为移动的也算快，它直接整个穿过去，所以呢，它会在下午接近傍晚的时候呢，应该就会出海哦，就会从台南那边就直接出去哦。实际上它停留在它停留在台湾的时间并不会太久。那么在从昨天开始哦，其实昨天晚上大家都会关注到有哪些县市哈、哦、要停班停课。那今天8月13号，宣布停止上班上课的、哦、其实呢包括了像是这个高雄哈、哦、还有台东哈、哦、那在这个南投呢，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也宣布南投的仁爱乡哦，还有信义乡这边呢，也都是停止上班上课。那台中市本来没有，台中市正常上班上课，可是台中市政府在中午的时候，因为它有些地区，台中有一些地方呢也是在山区，所以呢，像是和平区。好，和平区有一些的里哦，因为在山上也是个别的哈、哦、停止上班上课。不过金门呢，金门倒是先宣布哦，金门说今天晚上开始一直到明天呢、哦，因为考量到整个金门地势比较平坦，所以我看这个风刮过去哈、哦，也是会非常非常的强大，所以金门呢，好、哦、从今天晚上到明天全部都是停止上班上课、哦。好，所以呢，今天台湾本岛。应该这个整个扫过去之后，明天就剩下离岛的部分哈、哦、可能会影响的风势啦跟这个雨势会比较强。另外来看一下哦，我们来看看这个，但是海上的台风警报其实它的范围就很大，海上因为它整个暴风圈的半径非常大嘛，所以呢在海上台风警报的部分包括巴士海峡，然后甚至到了台湾海峡这边呢、哦、它其实还是都在警戒范围，所以呢大家真的还是不要跑去看什么浪哦，好大好大好危险哦，而且绿岛啊兰屿真的那个风是很强很强，17级风，连车子齁、哦、被吹翻了。然后呢在这个台东这边呢也有船齁、哦、当然是比较那个小的船。船呢被那个海浪齁、哦、太大了，直接从海上齁、哦、被打到马路上面来。你就看那个风浪有多大齁、哦。好，还是提醒大家特别特别的注意哦。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台北股市。台北股市呢今天呢、哦、不受台风的影响，今天齁、哦、台积电呢 往上哈，带头冲，继续的创下自己的新高价位。当然美股呢昨天也是收红的。美国呢主要是因为他们的 CPI 的数据呢是低于预期，所以呢就让整个市场对于美国今年9月份可能会降息的期待呢又高了一些。所以美股收红，今天台北股市呢其实呢也是有被激励。盘中呢大盘呢上涨超过200点哦。好，那么今天收盘的时候齁，大盘是上涨211点，收在24370点齁，24370点，其实已经要逼近到齁上一波齁台北股市大盘的历史高档齁，已经快要接近了。那么今天呢整个成交量更大了，今天成交量呢放大到了5000亿哦，来到了5582亿，哇，从4000多亿这个扩大到了5500多亿。其中呢最主要齁带头先往前冲的当然就是台积电齁。台积电今天齁他又再写下自己的这个历史定位。今天台积电呢也是收在相对的这个高档位置。台积电今天收在1200块。好 ,1200 块哦齁，他今天收盘是站稳了1200块钱。另外呢也是占这个大盘很重要的一档全指股是台达电呢今天继续的走高哦，今天台达电呢中场呢有涨了半根停板哦，上涨了33块，今天台达电也写下自己的历史新高，台达电呢收在675块钱。这两档呢其实都是对今天指数的贡献还不少。那么鸿海、联发科齁今天是小涨的，日月光呢也是小涨的，PCB 的这个族群呢今天还不错，今天包括了臻鼎 KY、 南子电脑都是有半根停板以上的涨幅。好，那另外哦，玻璃部哦，上礼拜涨了很凶的台玻，今天继续涨停，宏德也涨停齁。好，那么机器人族群当中，和春哦今天早盘一下子冲到涨停，非常非常强悍哦，和春的带动之下包括了亚光、星汉哦也都攻上涨停板哦。所以机器人的族群今天感觉在开盘之后哦，又再起了一波的这个攻势哈。好，这个是大盘的部分呢。大盘的部分呢，今天其实在这个机器人的族群啊，还有这个和春啊、亚光啊，和春、亚光，还有佳能其实呢，今天在机器人族群当中虽然没有到涨停板，但是佳能呢，今天其实涨幅也不小。但是呢伺服器的代工厂啊，伺服器代工厂呢今天表现就相对弱势了齁。昨天的这个伟影创了新高，但是呢他的母公司齁伟创今天呢没有这么好的这个涨幅。伟创今天呢跌了半根停板，那人保呢也是跌了2%。好，英业达、和硕也都是小跌的，所以今天大盘虽然涨了200多点，但是一些老 AI 哦，在伺服器代工厂的部分居然是绿的哦，翻黑的哦。好，再来看今天这个台北股市其实呢表现在这么的不错哦，主要台积电呢占了很重要的位置，那也是因为台积电呢他们也有利多的消息。台积电呢他们召开董事会决议哦，今年第二季要发放现金股利，发放5块钱，同时呢也决定资本支出有6198亿齁，6198亿。但另外呢他们也宣布会在2年之内退出6寸晶圆的制造哦。好，可能要把他们的重心呢更多的焦点 focus 在高阶的晶片制造。好，但是呢这些数字是不错的，包括了第二季依旧要发现金股利5块钱，资本支出6198亿，应该很多其实都是在明后年齁，包括很多重要的产能上面齁继续做布局。那今天呢台积电来到了1200块钱的价位，让台积电这家公司的市值也逼近了31兆。
美股长期走阳，与强者为伍，009811就是关键。集结美股50大企业核心战力，攻守坚强。
快搜寻009811，统一美国50 ETF，加入美股精锐战队。7月29日挂牌，下单代号00981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姐，听说姐夫车祸，你们知道可以申请劳保局的补助吧？
有啦，你姐夫住院有管理顾问公司，说他们可以处理。
姐，那是黄牛，他们会先假意帮忙申请，再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不要上当了。劳保局提醒您，劳灾农保各项给付请领手续简便，可透过公司自行办理。
如有疑问，可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办事处洽询。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在台湾，不到3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促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我是林佑丽，
我是林可彤，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讼。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法庭更便民。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我真不在乎再要多少时间，心若倒悬仍感谢天，我最美的发现。男人或只是表面，其实你心思细过锦缎缠绵，日子久了就明白，众人中我还是首选。将这话说得肤浅，男人有时嘴话连篇，越是在意越是想不周延，男人总是嘴话连篇，留在身边讨厌，没有有挂念。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听众朋友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莹莹。好，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房子房地产呢、哦。好，房子很贵，但是大家都很想买房子，所以今天要来跟大家借本新书给首购族的聪明买房术哦。这本书呢是由这个月之出版社所出版，那也为大家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萧大力先生，那来谈一谈给首购族到底要怎么样买人生中第一栋房子。好，来欢迎萧先生，欢迎，你好。
主持人以及各位赢家向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好，那我在社群上的名字是叫阿宅，然后有个 FB 的这个粉丝团，那我的本名是叫萧大力。那我之前的工作经验主要是在这个金融跟房地产这一块，因为自己是在学校的时候就是读不动产的，那也蛮喜欢这个学科，所以理所当然的毕业之后呢就继续往这个房地产业发展。那自己的个性是说虽然工作是赚钱啊，但是如果某一个经验累积久了，一直持续在同一件事情上，就会觉得有点无聊，所以自己一开始对自己的一个职涯的规划的设定就是说，如果还不到这个中年养老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就是在这个房地产跟金融业的上下游这边做产业的历练，那一方面这个专业是可以持续累积的，那另外一方面也期许自己有一些新东西可以学习啦，所以自己之前有待过银行的后勤单位，那也有在这个寿险的不动产投资部，那也有在这个估价师的事务所，也有在负责这个法拍屋的 AMC 资产管理公司这边都有待过。那应该可以说是这个业界里面不多，就是在这个房地产还有金融的这个上下游产业链有一个完整链的一个部分这样子。对，
好，其实我们等一下如果有时间也可以请这个阿宅来谈一谈哦，因为讲到法拍屋跟估价哦，
对，
因为其实很多人对这一块都是经常看到新闻，
对，
对，因为新闻经常会讲到什么什么法拍屋，大家觉得觉得有点好奇，但是其实都不是很理解。不过当然那是另外一块领域，因为要先有钱才能讲到法拍屋那些哈。好，我们先回过头来讲这本书给首购族的聪明买房术哦。人生当中要买到房子哦，当然要慢慢先存钱哈。好，那出这本书的一开始哦，你是想希望把你很多累积的经验分享给很多大家想要买房子的人哈，第一步踏出，然后可以不要有太多错误的一些拐弯抹角啊，甚至走错路。但你第一章节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精神，说要向股神学习哦，不用选择时机，而且风险最低的雪球购物法。你会把这个列出来，一定有它的重要的地方。什么叫做雪球购物法？
好，因为其实大家现在想买房子齁，那我都有在关心一些时事，应该都知道说现在这个政府去年就有开始在做一些打炒房的信用管制的动作嘛。
对。
所以大家想买房子的人一定会担心说，现在房价已经这么高了，那政府又在打炒房，那如果未来房价跌了，我现在会是一个买房的时机吗？对，那我想这个是大家在买房的时候主要的一个concern。但是我们之所以强调这个雪球购物法，就是说我们强调一个观念，就是因为你买房之物不是投资，
是，
那有的时候我们还是 focus 在自己的一个居住的需求。因为大家如果自己去看过房子都知道，你附近刚好有一个你喜欢的社区，比如说你现在是租房子，你还蛮喜欢周边的一个社区，那它这个社区其实也不多户，可能就是大不了一两百户，对，那可能你看中的这个户型，比如说两房，那可能未必户数有这么的多，那你现在有看到这个销售的物件，但是未来明年后年就不一定有了哦。
对，
所以其实我们买房子也是蛮靠缘分的啦，就是说你刚好想要这个社区跟这个户型不是随时随地都在出售的，所以如果我们坚持要看这个房价最低的时机再去买，你可能就买不到你喜欢这个社区的房子。对，所以我们在强调说自住买房其实有时候我们很难去考虑到这个时机点。 因为我们一定要以这个自住的需求为主，对。但是我们还是会有刚刚的 concern， 就是说如果未来这个房价下跌的话怎么办，那我们赔钱了嘛。所以我们提出这个雪球的购物法，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学习这个股神巴菲特的智慧，就是可以把这个赔钱的几率降到最低，
嗯，
对，就是不用去考虑这个政府有没有打房啊，或是目前时机的这个影响。因为股神巴菲特有说过一句名言嘛，就是说人生就像滚雪球，你找到湿的雪还有很长的坡道，雪球就会越滚越大。所以这句话不只用在股市，也可以用在我们买房。所以我们买房的时候可以掌握所谓雪球购物法的原则。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选对雪球。雪球是什么？雪球就是房子。那我们如何选一个好的雪球、好的房子呢？就是说房子它当然基本的要有好的生活机能、交通条件、
嗯、
那好的雪球最重要的就是未来转手的时候有没有接手性。所以我们买房的时候我们去优先选择就是屋龄大概20到30年左右，然后它没有装潢的一个产品。
20到30年不能买新房哦？
应该说至少是不要超过这个 range、
哦、okay,
因为我们的 concern 是说未来即使你持有10年，那你20年到30年以内的这个房子再卖掉，那屋龄也还在40年以下。
OK，
对对对，就是说它的屋龄也还不会太老。那以台北来说，其实这个40年的房子也算是很普遍的东西了。
Okay.
对，那我们确保就是说它未来还是有一定的接手性。另外一个不建议买装潢的物件，是因为装潢折旧很快，它其实有点像买车一样，就是落地就折旧了。对对对，所以。房价也会因此的垫高，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说有时候前一手的装潢也未必符合我们的需求，
所以不要买那种什么告诉说拎包就可以入住的那种，
应该说还是看个人的需求。因为我们比较 concern 就是除了刚刚的这个折旧的部分、
嗯、
另外的话我们也怕它装潢不是那么的到位、
哦、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比较担心的就是说它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啦、啊。就比如说因为我们其实老房子 care 就是安全的问题、
嗯、
就是你的水电管线有没有更换，这样才可以降低这个失火的几率嘛、
嗯、
可是有时候它其实就是表面可能说做一下油漆粉刷啊，或贴个壁纸啊，然后甚至就是用个天花板就把一些漏水的东西给遮掉了、嗯、我们比较难看到屋框，
是，
所以当然拎包入住听起来非常的吸引人，但是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如果是素颜的美女，我们可以更看得出来这个原始的屋框、啊、
好，
那当然如果你可以确认它的装潢非常的到位，那其实这也是一个优势啦，
嗯嗯，
但是他就不要用金钱的观点去看，这是我们讲好的雪球。
好，这是好的雪球。
对，
那湿的很湿的地是什么？
对，很湿的雪地，其实这个部分就讲的是我们买在什么样的区域，因为雪地够湿就代表说这个区域这个 location 是有增值潜力的。那我们怎么选这个区域呢？我们就是它要有工作机会，然后、
哦、
对对对，就是有人所谓的人口红利。人口持续流入的城市，因为人口的红利就代表是你的房市的需求。如果这个 location 这边它有好的工作机会，有好的产业、
嗯、
人口持续的集中，它就不会受到未来少子化的影响、
嗯、
对，因为我们一直在提到说少子化它其实还是会集中到这个生区域，这个机能完整然后有工作机会的城市，这个其实是一个受到少子化影响的。所以雪地构思就是说要有一个重大的建设，有人口需求、嗯、这样的雪地才算是有一个增值潜力的一个雪地区域这样子。
而且这个要有人口红利，对于很多的新婚夫妇来讲，生了小孩之后才有。
对
对，我因为后来我发现很多这个新兴社区越来越多人，这个会发现哦，大家都差不多时间生小孩，然后就会发现国小有没有找不到国小、嗯、国中，那都会是同一个时间在成长哎。
对，因为我们有提到说比如说像刚刚有提到的就是有些从化区、
哦、
因为从化区我们都知道它未来就是有美好的远景、哦、然后可能会有很大的一个增值潜力，但是比较担心的就是说我们在从化区刚开始的时候进驻，那旁边还没什么生活机能，然后我们还是要通行到原有的这个市中心，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陷入这个我要居住生活便利还是等增值，那有些人如果等不到未来的这个10年8年以后这个增值的那一天，那提掉，那其实就是要增值，然后也牺牲了几年的这个生活便利，所以其实这个是我们要提醒的一个想法。
好好，再来还有说坡道要长，
对，
这个波道墙是说那个雪球才能够一直滚一直滚的意思吗？
对对，没错、哦、因为我们就是想象说雪球越来越大就是增值，对对，增值会让你的这个房屋的这个雪球变得越来越大，因为关键是在于持有时间，对，怎样的波道才够长呢、
啊、
我们通常建议就是说至少要持有十年才卖、
okay.
因为我们观察这个台湾过去房地产市场循环的这个特色，就是虽然在中短期可能有涨有跌，但是我们如果拉长到整个景气循环，比如说十年以上，
嗯，
那这个房市一定都是涨的嘛，因为我们常常有时候看到一些新闻啊，就有拿一些旧报纸出来说，
以前几对
对
多少钱，
对，以前比如说我们中正区这个博爱特区，以前这边附近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才一坪才比如说十万十几万、嗯、但是我们几十年过去了，不管之前曾经有发生过什么石油危机啊什么，它现在全部都涨回来，对，所以我们提到说你拉长到整个景气循环的角度、嗯，它的这个长期还是会持续上涨的。那我们观察过去台湾房市的这个景气循环，大概最短七年，最长十二年，所以我们的平均值就是抓十年，对，所以我们只要持有这个十年，它就足以跨越这个景气循环，就避开了这个短期中短期的这个波动的风险、
okay.
我们就可以享受这个长期的增值效益。
OK，
对，
好，
走阳与强者为伍，零零九八一一就是关键，集结美股五十大企业核心战力，攻守坚强，
快搜寻零零九八一一统一美国五十 ETF， 加入美股精锐战队，七月二十九日挂牌，下单代号零零九八一一。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嗯，肠病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哇，海浪好美哦！
小姐啊，台风季后要特别留意气象资讯，如果已经发布台风警报，不注意不要到海边观浪或戏水哦。
哦，那为什么发布台风警报后就不可以前往海边呢？
因为受台风影响，当海面的长浪靠近海边，会形成突然的异常大浪，让在海边观浪水的游客来不及逃生而被卷走。
哦，好好好，非常谢谢您提醒哦。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哎呀，好热哦！
开冷气。
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两到三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有波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头，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稿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再来哦，第二个，在这本书当中哦，给首购族的聪明买房术。再来有我当时在思考说，哎，这里面呢、哦，我们来跟这个请作者来跟大家谈一谈这个重点。我就想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哦。以前讲说给首购族买第一间房子，以前啦，我在讲的以前年我盈盈年大，所以我要讲以前是说真的 long long time ago。你都说啊，因为被结婚呐、啊、哈，啊在被出哈，就是说啊，因为要成家哈，所以要立业，所以要出去买房子。可是。现在我发现现在哦，像我们部门里面很多年轻的小妹妹们自己买房子，哎、我为什么一定要结婚啊？我现在这个工作了一段时间，我存了钱，哎，他们真的很厉害，就自己会买房。所以你看现在首购族哦，有当然很多是新婚夫妻，但也有很多人就是自己这个上班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觉得我要用理财的方式或什么，就真的也开始首购。所以如果首购族哈、哦、要开始买房的时候，他的经济条件在思考的时候，夫妻一起买，或者真的他自己一个独立出来买，他的那个财务规划哦，在思考上面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还是说其实是有一个通则可以来思考的？
好，因为如同主持人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哎，如果你单身的购物跟小家庭、双薪家庭，其实他们的这个不管是未来这个购物的房型需求，甚至主要的关键在于说这个财务的那个支出能力啦。所以其实我们通常的建议就是说，我们做不管做什么事嘛，我们都先去确定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所以其实首购族买房也一样，就是说，哎，如果你想要买一个房子，您应该先从这个预算的设定，也就是说你要买多少钱的房子开始。对，所以我们可以就回到刚刚的这个思维去想，就是说不管你是单身双薪家庭，就是说我们先想一下我们这个整个的家庭收入还有现有的存款大概是多少，那你依据你目前的这个月薪，你可以贷款的额度有多少，这样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说，诶，你到底未来负担得起多少钱的房子。然后在这个 range 之下，我们再来考虑说，诶，依据你跟你老公老婆的这个工作通勤的一些需求，还有未来可能生小孩啊，那希望离长辈近一点啊，这些需求来选出你想要住在哪个区域。
对，
那当你对于这个买房的一个基础的预算还有你想要选择这个区域有概念之后，你就可以设定了你的买房目标，那就可以有效率的去做后续的看房的流程。所以我们在书里面也有介绍一个速算法，可以很快速的去评估你买得起多少钱的房子。那当然目前现在都有蛮多的网站可以让你做到相同的这个这个需求
试算一下。
对，但是我们这边就有一个速算法，你只要用三个数字就可以快速的去评估你买得起多少钱的房子。
好，
对，那这三个数字就是100，然后0.3982跟0.8。那你买得起的房价呢，就是你每个月可以负担的房贷支出乘以100，再除以0.3982，再除以0.8。
是，
那我们比如说你每个月可以负担的房贷支出是40000，
是，
你只要用4乘上刚刚100，再除以0.3982，这个就是你的房贷的贷款的总金额。那这样试算的话呢，答案是1005万。那再来呢，通常我们房贷像现在比较好的话可以贷到80%、所以再把钱数字除以 0.8， 所以最后的答案就出来了，你可以买的房的总价大概是1256万。
是，
那解释一下刚刚这三个数字的意义，为什么是100跟0982呢？因为假如说你要贷款100万，那我们以目前最新的这个利率啊来看，大概要 2.5 以上，我们用 2.5% 来算，那这是用贷款30年不考虑宽限期，本利均均摊的话，这个每个月就是负0.3982元，
是，
所以我们用万位数来看就是0.3982。那刚刚0.8就是用贷款80%来算，所以这个公式你可以做弹性的调整。那如果未来这个利率有变动，你就是0.3982就变动，那成变动就是把0.8换成0.7或者什么，对，所以这样就可以给你一个很快速的概念。就是说，因为我们常常有时候去看房子啊，在路边有看到一些广告看板啊，什么，
你月付多少？
对
对
对对，我们就可以大概很快速的去抓出一个大概的范围，这样子，这是这样的一个基础想法。对，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哦还蛮实际，因为当大家思考说，我要不要可以自己去负担一栋房子，或者是我租房子租了好久，然后这个大家很多身边的人说，哎呀，干嘛帮人家付房租？不如自己买哈，那就必须很现实的去算说我到底能不能够好付出这那是不是其实你在书当中也有一个文章说可以善用一些估价平台，例如说我去哪个区域，然后到底这边的房价我负不负担得起，然后还有刚刚你讲的这三个数字，有没有一些的网站或者是说你建议大家的有一些工具，因为其实现在工具蛮多的，是不是有一些工具我们大家自己也可以去善用呢？
好，如同主持人刚刚所说的，就是说，如果那个房价，因为刚刚有讲这个速算的公式，那有些人其实就是懒得算。
那我们
没有，因为数学这种东西嘛，数不会就是不会嘛，对不对？好，那其实我们就是可以上网啊，就是主持人刚刚有提到说，我们书中有介绍一些工具，比如说这个估价的这个网站，
对，
因为目前市面上有些实价登录的网站，你是可以实际去看着整理过后的实价登录，那如果你整理过后的都懒得看的话，其实有一些网站可以协助你达到这样的功能。比如说我们有提到一个所谓的专业估价网站，它叫做好时价。
好时价、
对对对，它其实是你只要输入你想要了解的这个房屋的地址，然后你加入会员之后呢，每个月它有5次的这个免费评估的额度，因为它其实是要收费的啦。但是如果你自助来说，其实一个月5次的这个额度也够用了，
是是，
所以你只要输入地址，它可以免费的去帮你估出这个房价。对对对，然后这个是好时价免费估价网站。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有提到说银行。现在有蛮多银行呢，就有这个免费估价的这个网站试算功能。对，也同样就是说，你也是只要输入这个地址，它就可以帮你做一下房子的这个价格的试算评估。那当然，银行的这个房价的话，它就不会是一个定额，它通常是会是一个 range。就是有一个高值跟低值在中间，但是你也可以大概了解，就是说银行的眼中，你想要买的这房子大概值多少钱？
对，可以贷多少这样子？
总价是多少？那另外的话，如果你想要知道银行可以放款多少，它也有另外的功能。所以其实这个是银行的网站更方便的一个地方，
是
就是你可以了解房价，顺便了解可以贷多少。
嗯，
对，但是这个其实还是要强调，就是网站的部分它是一个试算，所以如果你确定要找他们合作，后面才会有最精准的估值。但是如果在初期的评估阶段，刚刚讲的这些免费网站其实都是可以利用，还蛮方便的一个适用的这个网站功能，这样子。
是，
对对。
好，我们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呢是给首购族的聪明买房术哦，为大家请到了作者萧大力阿宅。那这个萧大力特别跟我们介绍了很多，其实虽然大家呢感觉买房子是一件有一点点复杂的事情哦，要怎么选房子，然后自己买不买得起，但现在真的是可以使用的工具跟可以查询的资讯非常的多，甚至书籍买来看，自己先做功课，其实也没有那么难哦，可以避免掉很多走错路的一个这个可能坑坑巴巴。所以在书当中，这个阿宅帮大家点出很多重要的讯息。那刚才既然讲到了实价登录，实价登录真的是这几年来开始有的一种讯息。实价登录当中，感觉好像说，我真的好像可以知道， 不会买太贵，然后可以知道这边确实的行情。可是实价登录当中，为什么在篇章里面又特别讲到了说实价登录当中里面藏了哪些细节，这边你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
好，因为实价登录其实是蛮好的一个政策啦。
嗯，
因为在实价登录施行之前，我们就算是房地产从业人员，有时候我们也很难去掌握这个区域的成交的金额是多少，那个时候其实都很辛苦，要跑到那个中介店头去跟他们问价格。
哦，
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完全的一个黑箱作业啦。那有这个实价登录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在网站上直接查到成交价格。但是因为实价登录是他要必须是申报人，他自己去申报这个实价登录的资讯，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他申报的资讯没有那么的完整，可能未来这个在网站上查询到的东西可能就没有办法那么正确的判读。所以通常我会提到一个部分，就是车位，就是说如果你含车位的成交，如果你没有正确的申报车位的面积跟车位的单价，那实价登录网站它就会直接用这个含车位的总价除以含车位的总坪数。
嗯，
那这样算出来的价格其实就会有点偏误。所以我们还是举一个数字的实例，比如说有一间实价登录成交3000万的房子，
嗯，
它的总坪数含了一个车位总坪数是50坪，但是我们分开来看，车位的坪数是10坪，
嗯，
那车位价是300万。对，如果你这个实价登录的申报人他自己没有去把刚刚的这个10坪的车位面积跟一个300万的车位价格分别
登记
的话，这个实价登录网站他会把总价3000万直接除以这个含车位的总面积，所以系统显示的这个每一坪的单价是每一坪60万。
是，
对，但是我们实际的习惯嘛，那车位还是出来算啊，所以这个计算方式应该是把刚刚的3000万扣掉这个车位的价格300万，再除以这个扣车位的面积40坪，所以正确的每一坪的单价应该是67.5万。
是，
对，所以67.5万跟60万之间就有7万的一个价差了嘛，所以如果他没有做这个正确的登记跟申报，那价格就会有偏误。
嗯，
那另外一个我们要主要提醒就是说，可能有一些特殊，这个交易可能有一些特殊的状况。对，因为特殊的状况其实是常见的，就是说有些可能它是有含这个送装潢送家电。
哦，
因为现在有些因为去年开始房市有一点冷，所以其实建商他现在没有降价，但是他现在改成送你装潢跟送你家电。
嗯，
对，所以就变成说这个交易它其实是特殊的状况的，就是说它的价格有含这些东西，但是如果你想要买的房子在它附近，它就是一个普通的房子，它没有含装潢跟家电。如果你拿这个有特殊状况的价格去比，那你就会偏误。所以我们建议说看其他登录，你要看一下附注它有没有特殊的状况，这样也可以做一个初步筛选，把这些有特殊状况的案例做排除。
OK， 好，那最后一点时间，其实因为这本书里面谈到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多，我觉得大家哈，可以依照自己不同的需求哈，去仔细去找出自己想要的答案。可是呢，我发现作者非常的贴心，他呢最后干脆帮大家整理出一个各种疑难杂症快速查找，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哈，有的时候你可能已经找房子找到一半，或者有些人他正在洽询哈，或等等，那会碰到的问题各有不同，所以呢，你后面帮大家就稍微整理出来，是不是你觉得通常在新手买房子的时候最常遇到的一些问题，你就把它列举出来几个然后速找，对不对？好，工具你举一个好了，你觉得通常大家是不是在脸书啊，或者是来找这个阿宅咨询的时候，最常问你的问题是什么？
因为其实大家问的话，初步当然会想要知道，自己的收入大概买得起多少的房子。
嗯，
那其实在我的书里面大概除了刚刚有提到说有些估价网站，那在最后一章也大概告诉大家怎么去速算这个每个县市大概自己的薪水大概买得起什么，哪里的区。
哦，嗯，
对对对。那另外的话，有些人他在购物安全上也会有一些考量，因为比如说去年曾经有发现一些地震啊，或者南部有些淹水，想要知道说自己买在哪个区域会不会有可能发生这样的状况。
是，
那这个时候我就会介绍一个工具给他，就是说有个政府的网站叫做灾害潜势地图。
哦，
对对， 这个网站是由那个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建制的，它可以一次去查询说，诶，这个区域会不会淹水，
是
会有没有可能发生土石流、山崩，那当地土壤异化的这个潜势，还有是不是活动断层。那更棒的就是说，你只要输入地址就可以一键帮你产出这个分析报告，它可以帮你分析说，诶，这个地址周边的区域发生这些灾害可能性有多高。所以建议大家，诶，就是买房之前也可以善用这样的网站去了解一下这个有没有可能发生灾害。因为我这个书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希望帮首购族达成三个目的，就是贵、安心住跟赚增值。所以刚刚有提到说，我们有介绍大家怎么去估价、啊、这样就不会买贵，那怎么样去排除一些买房踩雷的几率，就是刚刚讲的这些安心住的工具。
对，
那最后就是我们提到，怎么样利用雪球的购物法去判断所谓赚增值的区域。所以以上就是我那个书的三大核心这样子。
好，好，今天的介绍这本书是由月之文化所出版的《给首购族的聪明买房术》，由萧大力作者呢所这个为大家写的一本很完整的一个工具书，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的工具书。然后呢，这个萧大力自己呢在脸书上面也有一个阿宅地产顾问哈的这个脸书，我刚刚，然后大家其实在脸书上面只要搜寻阿宅两个字立刻就可以找到了哈。那自己阿宅自己每天经常也会分享很多重要的讯息哦，大家也可以去把它按赞哈，就可以来追踪。好，今天非常谢谢萧大力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
好，谢谢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谢谢。
不谈节目，八月一号起，每周一至周六晚上10点到12点，在 FM104.1和大家见面。由广播常青树、吴清扬及吴昌怡主持，用最接地气、贴近生活的语言，和大家谈天说地，无所不谈。八月一号起，每周一至周六晚上10点到12点，敬请锁定 FM104.1，无所不谈节目。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箱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局提供。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呐。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了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弄溜连，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更生人回归社会哈，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哦，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更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呱机收书包下单 Go。
正声电台首开号，正声，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节目好听，这回收听正声广播电台上盖好，正声电台上盖好，正声。广播电台上盖好。